好，感谢主哈，因为今天是内容多一点哈，所以我们会时间会抓紧一点。所以呢，那我们纲要里面我们来看看哈，看看这个整个的一到十一章哈，我们就很快的看，从圣经论是一个方法论，是一个途径，然后呢，来到了神的和三位一体，关于上帝本身的属性。第二章、第三章关于上帝的谕旨，也叫原旨。紧接着第四章开始讲到上帝的创造跟护理之功，上帝的作为。当然，从第六章开始，就整个讲到了上帝救赎的真理哈，讲他的救赎。这个救赎的真理呢，不过呢，是从哪里开始呢？就从人类的堕落开始讲上人类犯罪堕落，然后直接讲到第七章。就是神他自己的作为，人没有办法合作，人没有办法去参与，只能是上帝他主权的恩典直接的来干预，直接介入，是我们透过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叫这哈圣经叫新旧约哈，旧约跟新约，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圣约的概念。那然后接着中保耶稣基督，当然也探讨第九章的一个分歧，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人的败坏和堕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带来了有效的恩召，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他的白白的恩典带来神有效的恩召。然后论称义，我们开始人信耶稣基督带来第一个祝福就是称义，没有称义那什么都没有，都是空的，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称义。然后呢，紧接着我们来看什么呢，这就带来了什么，第十二章里面从开始的关于救恩在每个案件上借着称义开始，称义是得救的第一步，因信称义，紧接着就来到了什么，儿子的名分，你的身份很重要，你的身份带来什么，成圣的地位以及成圣的一个过程，借着得救的信心悔改善行，这是基督徒的本分。然后圣徒的坚韧，我们也在第十八章说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这是每一个儿女的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确据，有这个确据之后我们看什么，就是论神的律法。这一章是很大的题目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信仰哈，最难的就是什么，就是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对吧，到底律法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里面。我想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整理哈，就是既不要把律法的位置抬得太高，但我们说整个宗派的产生，其实众宗派的产生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跟恩典律法的关系怎么去界定，对吧，你有的偏律法，有的人偏恩典，有的人懂得把恩典跟律法怎么更好的在真理里面借着圣灵的保守恰到好处的把恩典跟律法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既不是旧约太旧，新约太新，也不是旧约不旧，新约不新，也就是说新旧约之间的这个历史的长河如何把它完美的把它融合在一起，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今天会尽可能的来帮助明白神的律法，然后后面就是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这个我很喜欢哈。其实在这个第二十章这个对每个基督徒一生的操练是很大挑战，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与良心的自由。这个其实我每次没讲到这个主题，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讲这个主题了。不过要等春节之后哈，三月份第一个主日我才讲这个，三月份我才回来。所以呢，今天我讲完这个主日里面，一直要等到三月的第一初。对了，其实我等三月份我们到新春节之后，我们来讲二十章，论基督徒的自由与良心的自由。这个非常宝贵。然后呢，再然后就到第二十一章，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那这两个话题呢有时候我们遇到基督徒总是觉得主日的问题跟犹太人说安息日的问题，那这是另外一个。然后就是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特别是一些人能够看到一些教育事工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些人会提出这个疑问，哎，上个礼拜有人新的一些人来看，哎，最后问我，就透过他们的牧者问我，说张牧，我们去的一些 孩子家长还想想让我帮他们问一下，你们那个对着教习跟圣经宣誓什么意思？有的人还是有点点质疑的哈，有质疑。所以呢，我再一次用些经文帮助他明白，合乎圣经的启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以启示来掩盖你错误的动机，那是上帝所恨恶的，所弃绝的。所以这是不同的概念。所以合法的启示与许愿也是常常就是在应用那边，特别是比如什么吗，比如说你参加一些属灵的团队啊，对吧，包括了你什么，可能一些弟兄姐妹面临移民的问题哈，面临移民的问题，你要对着什么，对着那个国家的什么，某些不同国家的他的什么那个，美国是首案什么，他的什么那个独立宣言，对吧，或者他的一些，中国是按照什么宪法启示，对吧，宪法启示，总统是按照什么圣经启示，对不对，那合法的启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要看我们的，那到时候应用那边。当二十三章讲到了政府官员，然后讲到当然也是关于婚姻，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应用哈，这是应用神学里面的实践神学。但论教会，哎，下面教会你看又很多的内容哈，很多内容，为什么呢，这个次序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政府的国家的公民，对吧，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你生下来你就拥有了一个国家，你在哪个国家出生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出生证明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当然然后就你的家庭，我们说爱上帝也爱家庭也爱教会，爱教会那么也什么能够爱你那些身边的邻舍，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呢，我们的，所以政府这是一个你没办法的，你一出生就有一个符号，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对吧，虽然你有的人是在那个国家出生可以就拿那个国家的什么身份，对吧，无论如何反正你有一个记号，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确实是一个你与生俱来的拥有的一个身份。那紧接着你的家庭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来你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焉能管理成了什么教会呢，对吧，所以家庭不是说最重要的，家庭是你管理教会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呢就是好，然后就讲教会，你看一直到什么到第三十一章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所以用了很多章哈，有八章七八章的来用来讲什么，讲教会的真理哈，七章的内容讲真理，教会真理。然后呢到了第最后两章关于人死后的状况以及末世的审判，所以这就是基督信仰，我们说这三十三个要点确实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说它是最简易的很重要的系统神学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同样信一本圣经，但大家却产生了不同的宗派，甚至有时候异常复杂，那这个就是什么，让我们整理一下。那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讲到第十九章的论神的律法。我们基督徒常常面对，我们今天我还是要把它一次讲完，所以今天我犹豫了很久，但我准备一下我还是要一天讲完，为什么，因为内容只是过一下，有些内容是知道就好了，那重点我们讲一些难点哈。那是关于神的律法，我们说大家叫登山宝训哈，我们在第六章在第五章的后半部分从十七节到四十四节就是讲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所以整个基督信仰到底怎么正确的面对旧约的律法以及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这个之间他什么叫爱恨交加，对吧，就关于律法的问题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会很糟糕，但是在恩典里面那你就明白律法又是很宝贵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在不同的境况里面 这个层次里面要正确的看待律法，既不要把律法高看了，也不要贬低践踏上帝的律法，要把它放在它应该放的位置，对不对啊，那我们特别包括我们当中有些 律师们哈，学法律的哈，但是法律的跟律法跟上帝律法有所不同也有所相同，那我们今天里面包含了一些律法法律，那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看神的律法第一点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就回到创世纪了哈，我为什么说 你不要轻看其实系统神学是什么概念呢，系统上每一个神学概念它都必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要经得起推敲的，所以它是最简易的关于那个真理的 从创世到启示录这个完美的进行一些总结。作为神的仆人，如果你对圣经稍微不熟一点，你这个系统神学会漏洞百出的。为什么？你只注重了某一个点、某一个卷、某一部，甚至你只注重了新约，或者你只注重了注重旧约，都会产生偏差。那我们来看看，神给亚当一个律法作为行为之约，这个是有点特别，对吧？大家很清楚，因为神按照神的形象造创造亚当和夏娃，对吧？神就给亚当夏娃的第一条诫命，对吧？什么？就是园中树上的果子，你看什么？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什么？不可吃。所以这一点已经很多弟兄们把它搞错了哈，甚至很多神学家把它搞错了，就认为你可以随意吃那个是自由，甚至不可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也是自由。这个我们已经说我们是更正了，不对的，就是自由是里面前半部分，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的自由，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那个不是自由，那是一个禁令，我们要明白。所以呢，神给亚当夏娃一个律法作为行为之约，那个时候确实是，因为那时候人没有罪，知道吧？人是完全没有罪的那个状态，当然是被造物，它不是不受限制的，它还是有时空的限制的，一个肉身的存在，来自尘土。但是那个时候人确实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他是无罪的，他是无罪的。那就是说，所以那个时候呢，做一个行为之约。到后来我们就不行了，到人堕落之后不能再靠行为来得救，对不对？那是行为之约，神借此来约束他和他，来束缚他和他的后裔。这里用的是束缚哈，那个有点这个词有点好像不好听哈，但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容无论你怎么样，哪怕你人类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人仍然是神的什么奴仆，这个没有问题。做人的奴仆是不好听的，但神的奴仆你太有福气了，对不对？可惜的是我们做了罪的什么奴仆，那完蛋了。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用束缚他和他的后裔来亲自完全切实并永远顺服他。所以呢，也就是写借此来约此约来约束他和他的后裔，让你后裔来亲自完全切实并永远顺服他，那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神是有给人有自由意志的，那时候真的是自随意吃，你说叫自由意志，你说要随你的意愿都可以，就是你的情感、你的理智、你的道德意识，那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个时候神能够给人有行为之约，明白吗？就是说神是，你看我们看，因为遵守此约予以生命的应许，破坏此约，此约则予以死亡的威胁，那也是真的。那时候上帝，但那个时候我们跟你讲，所有的对人类犯罪堕落的事情，也就对人本身在上帝面前为什么会败坏堕落，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哈。那就是说没错，上帝他既然创造了万有，他给人上照他的形象一样是造的，真的有他有上帝的荣耀和形象，所以他没有罪。但是神确实给他有人类有足够的自由，但确实上帝也给人一个限制，但这个限制神就是来让我们看到人是不完全的，人是有限的，那人的堕落也是必然的。只不过最难点就是罪是与神无关的时候呢，这就是神赐给他这样的一个行为之约。那既然是行为之约，那就是说他按照神所喜悦的去做，就得到上帝的祝福。他背逆神，做了那个不该做的那个，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就必定死。那这个是人，上帝给人的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诫命，这个诫命。所以呢，神又赐给亚当，那么遵守此律法的能力与成就力是有的。但是我们要，不过他没敢讲，为什么？我跟你讲，细命条没敢讲，没敢讲什么呢？他不提，神其实也给人有选择背逆神的能力，他没讲这半句，为什么呢？大家还是知道，因为细命条他在整个的理解里面，对上帝的预定论呢，他是保守一点的，他是 承认神预定人得救，这个没有问题。但在预定人灭亡之前，他们是不敢讲，所以他们就退了一步，叫堕落前预定，堕落前预定，堕落后拣选的一个倾向。所以呢，他把那个稍微滞后了一点点，把那个神的弃绝这个真理呢，他们是比较小心的，小心处理的。所以呢，他就不会说出下面这句话。其实我会加上那一句，我要给我的话，我会加上这一句，但我不能随便改信平条哈。那你说张老师你就加进去呗，那不行哈，加进去到时候有人会定我的罪的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尊重这个信条本身，但是我们也尊重它，但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他让它就是绝对无误的，圣经是无误的，但信条还是有些它的不同的背景哈。所以这里其实我会加上什么呢？就是神又赐给亚当遵守此律法的能力与成就力，同时神也赋予人有选择悖逆神的能力。所以撒旦就利用了这个，对吧？撒旦也利用了人的这个软弱，对不对？其实既然神说原状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什么必定死，但后来我们要知道亚当夏娃确实吃了，对不对？那如果神没有赋予他，没有给他这个选择悖逆的能力呢，他怎么能吃呢？我们的上帝是全能，对不对？ No， 可能什么，可能夏娃把果子拿到什么，我们拍电影，对不对啊？撒旦来对话，然后夏娃看着果子好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也能使人有智慧，他就摘下来，有音乐来了，紧张的音乐，然后夏娃把果子越来越什么，靠近，停，导演来了，对不对？停，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肯定有嘛，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神的时候好像不在现场，对吧？神好像消失掉了，不可能，对不对？神是不受限制的，对不对？所以神要直接干预可不可以啊？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事件神干预的，对不对？甚至不信主人要干些事情，神都直接干预，对不对？干预他干坏事，制止他，或者是使用那些抵挡神的人成就神的什么美好的旨意，有没有？圣经里面大把的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上帝为什么没有制止他呢？这就我们看到了，其实是神的命定，神他也赋予人有选择悖逆神的能力，但是那不是自由，一定要记得，那不是自由意志。自由是包是原著所讲的可以随意吃的那些自由，而不是选择吃分泌上市的果的那个，是不是自由？是悖逆。但是神确实没有制止他，神是可以制止他，可以干预他，对吧？就很多弟兄姐妹讲那样的，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一点没有问题，白白的恩典，对不对？得救的人一定是上帝创始时期的拣选，对不对？但是灭亡的人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罪。这个当然是这个原因之一，但你说如果不信主的人就是因为他的罪导致他灭亡的话，那就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能够赦免你的罪不能赦免那些人的罪呢？他的能力有问题吗？肯定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就是上帝他主权了，对吧？你不能说信主的人的罪不能阻挡恩典，那不信主的人罪能阻挡恩典，也是不能阻挡的。只不过呢，上帝把他们留在罪恶当中，确实也借着他们的罪定他们的罪，那也真的，神是没有去赦免他的罪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和主权的旨意，所以把他们留在罪恶当中。哎，神把我们罪却赦免了，这个很重要哈，大家一定要记得，人的罪是不能阻挡恩典的，不可抗拒的恩典。那不信主的人，问题是他没有得救啊，所以他们罪比不信主的人罪顽固吗？哦，因为你们那些被主拣选的人，他犯的罪，跟那个不信主的人犯的罪性质是不一样的。真的吗？不可能，对吧？所以在保罗也讲了，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的言行举止跟不信主的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对不对？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败坏的，我们罪都是 可恶的，都是邪恶的。有些基督徒犯的罪，有时候比非基督徒犯的罪什么看起来还可怕，对不对？还要大。但是我跟你讲，恩典胜过过犯的，恩典任何人的罪不能阻挡上帝的旨意的。只不过不信主的人的罪为什么不能被赦免？当然罪真是罪，真是恶极了，但是那个恶极的 不足以阻挡恩典，懂了吧？就是上帝的主权把他留在罪恶当中， 神本来的意思就没有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不是上帝拣选的人，懂了吗？是在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的得救的人，上帝在创世以前拒绝一些人，不过拒绝一些人呢，也借着他们的罪写明他们的罪，也看到只要神不干预他，不拯救他，不动工，他的罪会越来越顽固，越来越邪恶，越来越没有底线。你看到没有？现在这个世界你一定要记得哈，你现在看这个世界一定是两极分化的，对吧？要么追求个人的为所欲为，对吧？要么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侠制，要大一统的思想，混合西方的自由是混合东方的独裁，不同的国家，而且独裁国家它什么，它统一，对不对？统一就开始所谓的都叫什么都一样的，这也有问题，否定人的个性，对吧？但是西方呢，强调所谓的自由，就是什么，就是扩大的那个自由，对不对？就纵容人的罪性。哎，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讲，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个性，要限制每个人的罪性。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造每个人都独特的，他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他看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上帝的杰作。但上帝确实要透过他的恩典限制你的罪行，懂了吗？这个要搞清楚。这个我们就第一点哈，这个我想稍微有点难，每个字都是前面有点抽象，有点超越时空，所以有时候会稍微后面就慢慢解开就容易了，有容易，不然按照我的这个节奏，那今天我讲七个点要什么时候才结束啊？那肯定，但你放心，我后面的节奏会快一点，就前面入门总是有点难，万事开头什么开头难一点，但是后面呢，一进门了，就慢慢的，哦，原来我感兴趣嘛，这个房子我感兴趣嘛，哎呦，那个门那么窄，对吧？特别，我记得每次去香港有个公园，对吧？你有没有去过香港那个公园？但是上面有个窄门，有个香港有个你可以去那个专门有个窄门，窄门，当然那个窄门比耶稣说的可能还宽一点嘛。天国的门是窄的，所以要什么呢？我这种体型的人什么，侧着都要侧一点点哈。可能我这样横着都进不去哈，可能进不去，我这种体型都要侧着进去，所以有如果太胖的人可能有时候被卡住哈，但那个没关系，那个真正天国的门不是那个意思哈。但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都不敢进去，其实你一进去你发现，哇，原来里边才是那么完美的，对吧？关键是天国的门是窄的，是用真理那个救恩，它确实是奇妙的，那个拯救一些人。好，这是第一个哈，就亚当的行为之约，这个我们是同意的。第二，此律在亚当堕落之后来了，这是在讲没有堕落的时候。此律在亚当堕落之后，人为完全之人的准则。哎，不是说因为我们在堕落之后，或者这些你违背了，你就开始可以不管了。还是说人为完全之义的准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的标准是从来不变的，要么你顺服神，要么你背逆神。虽然神在不同的时代他用了变化的一些方法，但是他的本质是不变的，就是说你到底顺服神还是背逆神。其实亚当面对顺服神背逆神，他选择了背逆神，对不对？但那个时候他有罪意志，他也有选择背逆神的能力。但是堕落之后呢，此人为完全之义的准则并如此成为神在西乃山所颁布又刻于两块石板上的世界。哎，就是说上帝到了律法时代，那是在始祖时代，上帝给第一个什么行为之约，但后来呢，进入了律法时代的一个摩西所带来的。但这个我说的时代不是一个时间的先后哈，就是摩西开创了一个律法时代的一个先驱。所以呢，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其实就是来检验希伯来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到底是属神的还不属神的人呢？他不是靠守，我们知道他不是靠守诫命得救的，他守不了的，对不对？那诫命就是一面镜子。亚当夏娃时代神有没有给始祖有一神给亚当夏有一面镜子，对不对？就他们却选择了悖逆。那在摩西时代神给希伯来人也有一面镜子，就是世界。所以我经常讲啊，世界是干嘛的？是照妖镜。人类都是妖怪后来，你知道吗？在亚当堕落，亚当要堕落都变成妖怪，但人人都认为自己最聪明，对吧？你看《西游记》里边那些妖怪，都要跟什么所谓的跟唐僧决一死战，跟孙悟空决一死战， 最后呢，最后每次都被孙悟空一直说这是哪里来的妖怪，太上老君来了，然后用什么一照，刷刷刷，原来这是狐狸，刷刷刷，是一个是原来是一个母猪啊，那是神话而已哈。就是我觉得，当然我那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啊。你从属灵角度看《西游记》，也有它的道理哈，也有它的意义的。他说，唐僧代表人的良知，他猪八戒代表人的肉体的情欲，好吃好喝好玩。唐僧代表人的什么？所谓的某些无知、愚昧、冷漠，对吧？孙悟空就代表什么？心意过分的。律法主义者，好的时候很好，不乖时候很不乖。唐僧就是有时候很欣赏他，有时候很生气，念念紧箍咒，乖一点，不念紧箍咒又不行了。所以我很喜欢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过一些人讲，就是从属灵角度看《西游记》，然后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把传统文化，当然这个也不是坏，帮助一些中国人能够明白。所以因为猪八戒就喜欢吃吃喝喝，要么是好吃。要么好色，对吧？但这种说，就是说，所以呢，我们明白。但是这个呢，当然我们说，其实哈，我觉得我摩西的十条诫命也是，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罪，我哪里有罪？我哪里有？你们圣经说的我是一个该死的人呢？其实好了，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快点看，就是此并如此成为神在西乃山所颁布又刻于两条石板上的十诫。头四戒是我们对神当尽的本分，其余六戒是我们对人的本分。这个我们不再多看了哈，这个我们不多看，大家有去看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的在家教育的孩子们要必备的一章哈。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背出埃及第二十章。但是只不过呢，我们十诫不是让我们能够守，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守住十诫的哈，都没有的。但是呢，世界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他面前，在神面前的罪，在人面前的堕落，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世界摩西的十条诫命，这是律法的犹太人所看重的最重要的权威哈。那也就是他，我们经常叫做律法是一面镜子，是让你知罪。你任何人说，哎，我们那个传福音，你说我没有罪啊，我又没杀人没放火，对不对？最好你就把摩西十诫往他面前一放，来一条条看，你真的没有犯过罪吗？所以你就看到他就会原形毕露。我讲诚实的人哈，但那不抵挡真理的人，那你没有用的，你怎么说都没有用，没关系。但你把神的话语告诉他就可以了，把那边镜子装到他口袋里，懂了吧？他现在不承认没关系，你说你 有空照照镜子，等你有一天你觉得实在不行了，你就我至少把镜子放在你口袋里了哈。今天我跟你讲了你不开心，但是我还送你这面镜子。那这面镜子呢，放在口袋里之后呢，那他有一天上帝的灵工作了，他会把这个镜子再拿出来照一照，哦，原来发现自己真的有罪，对吧？所以我们经常告诉弟兄姐妹说，哎，你的脸上有个灰尘，对吧？那你不信怎么办呢？那就要照照镜子，对吧？但镜子本身不能帮你除掉你脸上的灰尘，你要去找水来洗，对不对？洗净你脸上的污秽。那律法本身是叫你知罪的，却没有办法来洗净你的罪，解决你的罪，没有办法。好，我们快第二点啊，第三点，除此律通常称为道的律之外。好了，这个律神学上把那个摩西十诫称为什么？道的律，他认为一直有效的，但其实他也有变化。这个道的律本身它是好的，核心是不变的，但它其实也有变化吧，特别是关于那个什么安息日的问题，对吧？它的属灵的真意是不变的，但它的形式是有变的，对不对？那毕竟它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跟其实跟性命信条的长老会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长老会呢，他总是认为把这个十条诫命呢，就完全的把他把，因为他把希伯来人，等我们看到他把希伯来人就是当作一个教会，他认为就是教会。那我们不太同意这一点，我们认为旧约是没有真正的那个地方的具体的教会，它是当然里面有弟兄姐妹，但是它不是一个有形的那种很新约时代使徒们所建立的初代教会，它是一个教会的预表和一个什么叫预备期，叫雏形期， 可以说它不是一个真正具备教会的一些完整的教会的概念。所以呢好了，他说除此律，就是摩西十诫之外，道德律之外，对神喜把礼仪律赐给为幼稚教会的以色列民，看到没有？这里用了什么词？幼稚教会。他认为以色列民就是幼稚教会，我们认为有点点小区别，我们认为那不叫幼稚教，那是一个希伯来这个民族，神给希伯来的约里面有两部分，一个是关于希伯来肉身的民族，肉身民族的这些条例，这些民事律跟礼仪律，他们后来都被耶稣基督替代了，所以呢，但他的精义都没变，无论是礼仪律跟民事律，其实那些真义都在基督里面，这都被基督成全和替代，而不是完全废掉的，都没有废掉，但是他的形式被废掉了，对不对？然而他的民事律其实也没有完全废掉，民事律其实在国家的很多国家的法律里面还是被继承的，知道吧？包括当然你说欧美法系也有很多继承摩西的这个世界里的一些重要的内容，但是其实特别是出埃及里面诫命律例典章，对不对？那其实今天包括中国的法律，大陆法系里面也有一些不可能完全有冲突的，对不对？有些东西也被继承了。所以呢，注意，神喜欢把礼仪律赐给为幼稚教会的以色列民，这个我就有点不一样，我们有点不一样哈。我们叫花开 一朵，各表两枝，对吧？一种是对希伯来这个民族的祝福，对吧？比如说神赐福给希伯来人有迦南美地，对不对啊？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是菲律宾吗？啊，不错，前不久被逼迫的一些家庭去了菲律宾，他们在菲律宾买一个，以前也有人鼓励我说，张老师实在不行，我们就在菲律宾买一个岛，起名叫基督岛，好像已经有基督岛这个名字了哈，其实不是新创的，或者你起别的岛也行，叫基督岛，那我们这帮弟兄们就在那里盖一栋楼，对吧？教会也有医生，也有大学老师，也有教会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然后呢，我们有自己的社区医院，有什么？有社区的阅览室，有社区的电影制作部，老谢同志就可以做这个电影制作部哈。那可能我们就说那做岛，但是呢，那里也不是，地上是没有的。我们基督徒没有说给你一定有一个什么肉身地上的一个外邦人就没有一个应许，对不对？但是给希伯来确实有迦南美地，对吧？玉米般的都长得什么，都比别的民族大一点，对吧？当然他敬畏神的时候，对吧？不敬畏神的时候呢，玉米棒的也 不长栗子 不长玉米粒、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说神给希伯来是一种有肉身的祝福，也有属灵祝福，他属灵祝福是跟我们一脉相承的，肉身祝福跟我们就有所不同了。所以呢，只不过呢，我们知道长老会在这方面就有点不一样，他什么，他把这个旧约所有的当中什么，所有的跟教会完全等同，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呢，其中有一些象征的意思，一些是关于礼拜的，预表基督和他的恩惠行为、苦难和恩义。好，这部分就是合一的，对，所有的预表都是一致的，明白吗？所以旧约里面他的礼仪律里面所有的献祭的条例，他的行仪式都指向基督，对吧？旧约时代耶稣还没有来嘛，怎么跟他传福音呢？你想跟旧约时代希伯来人怎么传福音呢？就是献祭，每次以色列各种纷繁复杂的献祭，就是在跟他们传讲未来弥赛亚的救恩。那神所拣选的人，他就会信靠这个未来的弥赛亚的救恩。但是大部分的希伯来人，他们不是神所拣选的人，他们的罪的感应是他们会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什么却不明白，他们是心门之友，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懂了吗？就像有些人坐在教会里面，他仍然不明白神的真理，他仍然在搞别的事情，他仍然不是专心的在听神的话语，这个你没有办法，对吧？偶尔有软弱，你参年累月都这样，那你就要思考你的信仰嘛，你的信仰是不是有问题，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神的子民呢？那个这个东西只有上帝来最后跟你实行最后的审判，但你一贯的生命的气质，你一贯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没有办法看到对神话语的那个荣美。这就是我明白，所以呢，当然它是关于礼拜的，是预表耶稣基督和他的恩，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但是注意， 一方面是提示种种道德义务的训令，这些礼仪律在今日新约时代都废除了。好，这里是讲的什么呢？就是那些礼仪律的形式都被废除了。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去杀牛宰羊了，对不对？我们需不需要行割礼了？长老会说要，要，什么就应该洗礼，它叫等于割礼，这个我们也有点不认同，但是没有关系，有些意义好像有点点意义，但还是不能等同。为什么？因为保罗已经说了嘛，割礼不割礼无关什么，无关紧要了嘛。如果割礼被洗礼代替的话，那一定不能这样说的。后来说什么？而且外邦人不需要什么行割礼了，还不说外邦人什么犹太人都被什么新约时代被洗礼，被婴儿洗礼所替代了，当然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有点挑战。所以我们这么这是提议，就是说这预表是有它属灵意义的，这是还是不变的，知道吧？无论你犹太外邦人，无论你是什么，任何的你在信主的初级阶段到信主的所谓的你已经很属灵很成熟了，这个道德律仍然都对你一生有效的，一生有效的。好，这是讲什么？就是礼仪律的行使在什么新约时代就被废除了，就希伯来书所讲的，对吧？渐就渐衰的旧约，那里渐就渐衰的旧约不是把旧约否定掉了，是说那些渐就渐衰的那些礼仪律的那些行使的做法被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好，等会我们回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看第三个，我们快一点。那第四个，第四个是什么呢？神把这个是民事律了，民事律，神把以色列民当作一个政治体，这个要搞清楚了，这个有政治体了。所以这个很有趣，我细品聊这些神的仆人真的在这块是很了不起的，他们还是能够明白，但是有时候又会把它剪不到理还乱，这是很难的。好，神把以色列民当作一个政治体，所以又赐给他们种种的司法律，这些司法律都随着以色列国同归于尽。他用了同归于尽这个词，这个词有点挑战，我用的版本可能有些版本不一定这样翻译好，但没关系了，反正他们意思什么呢？就是说这些民事律随着 以色列国灭亡，灭亡国之后呢，这些礼仪律也就什么，也就跟他们一起埋葬了。这是讲民事律。所以呢，这些司法律除了一般公正的要求以外，现今不再有任何约束了。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律师们解决的问题，那法律专家们去解决的问题。就在民事律方面，我们还是讲，其实民事律的精义也是被耶稣基督成全了。我们人人知道他的道德律、他的礼仪律、他的民事律，其实都是精义是不改变的，都是指向基督的，都是指向恩典的成全，而没有被废除。只不过呢，民事律的条文，当然我们说旧约里面很多条文确实我们今天外邦人不用来遵守了，不用来遵守了。比如说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对吧？倒嚼不分蹄，分蹄什么不倒嚼的，对吧？那个有翅有鳞的就不能吃。那今天我们发现呢，当然你不吃也没问题，对吧？但你吃了也不会犯罪，对吧？只不过呢，这个我们就今天还有很多民事律里面很多东西呢，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希伯来的那些民事律，但那些民事律仍然是有效的。我们快一点，对，大家能够明白吗？所以我们有行为 之约，最早的神跟使徒亚当下那个约是特别的一个约，后来就什么，就是借着道德律、礼仪律跟民事律。那道德律、礼仪律跟民事律都被经义都是一样的，都在基督里边成全，都指向基督的。只不过呢，其实道德律、礼仪律跟什么民事律形式都有所什么，道德律也有所变化，你发现没有？就连道德律也不是完全照搬过来，对不对？否则你守着就有点就守礼拜六嘛，安息日派就老是批判你们嘛，你们违背了什么旧约的实践嘛，对吧？你为什么不守礼拜六呢？所以他们要守礼拜六，所以大家就很纠结嘛，对吧？特别广州的东山堂，你知道吗？以前经常那个礼拜六的跟礼拜天的人打架的。有一段时间 打架，什么打架呢？因为礼拜天那帮人呢，有礼拜六也要搞一个活动，礼拜六不行，礼拜六是我们的，你怎么又搞礼拜六来了？他说礼拜六我们这个礼拜天是自由的，礼拜六也要搞活动，那礼拜六的人不会在礼拜天搞活动。他说你看我们大度，你们礼拜天我们从来不干涉你，就你们礼拜天呢来抢夺我们礼拜六，你知道吗？这就是有问题，这就有问题。所以呢，那就是摩西世界也是道德律也是有所变化，对吧？但是它的精义都是不变的， 明道的律、礼仪律，跟你要记得好，每次要问你的时候，你要说，所以上帝的律法的体系统，第一是给亚当夏娃的那个行为之约是最特别的，后面就是什么？就是礼仪律、道德律、礼仪律跟民事律、民事律。那我们要知道，三者其实都是精义，都指向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对吧？所以呢，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确实都有所形式上都有所变化。但有些我们在讲，但安息日我跟你讲，安息日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守礼拜六？我要帮助你们，我们更多的装备，我们不是一味的跟安息日去对抗，但是也确实帮助他们，他明白他们的盲点。这个到时候我们看好，这是第四个哈。来，我们来看什么？第五个是什么呢？道德律永远约束世上一切的人，就他就什么？他就等于把这个礼仪律跟民事律叙述之后，他有点点偏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了哈。所以长老会他有点点偏一点点旧约的律法，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就很难。但是呢，所以他呢把这个民事律跟这个礼仪律讲完之后呢，他就把它不讲了。反正一个就是被废除了，同归于尽了，就不讲了。但他什么呢？就只强调这个道德律。那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道德律永远约束世上一切的人，称义的和其余的人，命令他们遵守。这并不只是为了律法的内容，也是为了颁布此律法者，创造主宰神的权威。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不信主的人虽然是罪的奴仆，对不对？当然他们不能够有真正的道德，但是客观上上帝的道德律仍然对不信主人有没有限制呢？有的，有的哈。不然的话我坦白讲哈，那我们想一想广州，对不对？如果广州30年前的火车站跟现在的火车站感觉一不一样呢？那我不讲，我不讲新装修哈，新装修不说，我讲的是那个安全感觉，对吧？30年前的广州火车站跟现在广州火车站你去的感觉一不一样呢？那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很乱，对吧？我母亲第一次来广州的时候，我跟我妻子去接她的时候，我们到站台去接的，对不对？结果谁知道我慢了，我跟 Grace 就拎着他们的包，就才前面就隔了一点点，突然我母亲叫起来了。怎么叫起来呢？她戴耳环，冬天，结果从那个一个人就把她两个耳环什么叭就扯一个耳朵都出血了哈。然后呢，你怎么抓？哎，我就连忙就回头，结果他从那火车道上嘛，他都早已卧槽卧好了，对不对？他就什么从那火车道上就钻过去了，你怎么追？没有追。那天我母亲把惊吓的不得了，全身冒冷汗。哎呀，怎么搞的？第一次来广州，怎么遇到这种事情呢？那我们努力安慰他，没事没事，实在不行就算了，我们到时候再买一副更好的给你吧。当然他心疼，对吧？当然他损失嘛，那就说已经被人抓走了就算了吧，就不要太介意了，太紧张了。那时候广州火车站紧张的要命。好，那我如果这个世界好，如果没有道德律对人类的普遍恩赐的规范好，这个世界还得了啊，对吧？那你就完了，每个人都堕落到底的话，那你敢不敢出门了啊？感谢主，否则我们也可能我们连聚会都不行了，没有基本的道德律的约束呢，现在我们马上又被解散掉了，对不对？当然还是可以，但是主总是有恩典，对不对？就说明所有的掌权者到什么，哪怕你黑社会老大啊，那什么柬埔寨的店长营，无论怎么样，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底线的，对不对？他不然他会把那些人全杀了，万人坑全埋了。但是感谢主，神他是护理这个世界的。所以呢，他什么呢？大家你看，上帝是因为他是主宰哈，他全能者。无论你信不信主，外邦人不承认主是他的神，对不对？主也把他要将来要审判他们下地狱，但毕竟上帝是真正宇宙的什么主宰，对不对？他是历史的掌管者，所以不信主的人都在他手里的。所以呢，也就是所以虽然这个道德律，他对基督徒来说，他把它看得很宝贵，但对不信主来说，你也不能说完全不受约束，因为他是人，不是狗，不是猪，猪狗也要遵从一些规则，对不对？不能上帝给他自然律，对不对？但是人本身他有基本的，人之所以跟动物的区别它是有的。所以上帝的道德律就什么，你看基督在福音中并非废掉这义务，反更坚固之。看到没有？就是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什么？成全律法，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罪咒，让我们更加追求圣洁。律法的美意是什么？是属灵的，对吧？是让人能够圣洁的。 而不是堕落的。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所以这第五点要挑战哈。第五点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哈，我们一定要记得，道德律不但对基督徒要有意义，但对非信徒他也产生了客观的遏制罪恶堕落到底的那个节奏，明白吗？虽然人性还是真的你会觉得不可信靠，对不对？邪恶的无比，但至少他表面上还做一些给你看一看，最起码要道貌岸然一点嘛，对吧？至少要做一点什么说得过去的，对吧？无论在国内国外哈，那都是人还是有一些，之所以跟动物的区别，虽然有时候圣经会形容野兽，把摩西形容成野兽，确实是一个人做到一个程度比野兽还不如，是真的。但是毕竟他还是被限制的，他不是无法无天的，否则他就被人干掉，你把所有的钱干死所有的人，只有你自己先被干掉，这没有办法的。希特勒再厉害，对不对？希特勒当时先统治世界，对不对？当然他最后也死得很惨，没有人可能来对抗上帝的他的那些基本的道德律。好，这个我们来看下面有点长哈，这一点呢 还没有结束哈，这个有点长，就是说真信徒，好了，开始了。真信徒虽不在工作行为之约的律法下得成为义，看到没有？基督徒我们真的不是什么，不是靠行为之约的律法哈，我们不是在这个之下成义，或被定罪。那真信徒虽不在，我们不会在行为之约的律法下得成为义的，我们不是。但我们也当然不会被定罪了，我们不再被定罪，免得你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对不对？不会了。可是这律法对于他们或别人都大有用处，这个是注意了。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但是我们不能够废掉律法哈，不能废掉律法。所以呢，这律法乃生活的规律，使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和他们的义务，只是约束他们照着去行，又应令他们发现他们的本性、内心和生活上有罪的败坏。对，就常常帮助基督徒什么省察哈，省察自己，你又犯罪了，你要悔改了。所以基督徒反而是什么？更加看重上帝的律法的标准哈。当然，那个不是守律法得救，那是因为恩典称义得救，白白的恩典之后，你的生命开始对神的话语要敏感，对罪觉悟了。所以真理常常关照你，哎，你又犯罪跌倒了，哎，弟兄姐妹，你又犯罪了，对吧？甚至大卫犯了什么？犯了奸淫，对吧？后来把什么？乌利亚给杀了，对不对？大卫当时有没有意识到呢？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哈，他知道有罪，他个人良心上有问题，但他没有真正悔改，对不对？或者谁接着谁去责备他？拿单，而且拿单呢，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对吧？他没有直接指责王，因为毕竟他是王，所以他用了一个故事，对不对？然后帮助大卫明白，哦，这个人该死。但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哦，在哪？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妻子了，就你还霸占别人的妻子，还把别人的丈夫杀掉。把别人的妻子抢过来，这不是你吗？所以呢，约拿单就是拿单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什么？大卫的罪。大卫，哦，我有罪了。大卫马上回什么？悔改，看到没有？又嘛，因为这律法的功用啊，刻在他们心里了。旧约是在什么？是在石板上，对不对？新约律法的功用刻在什么？心板上。基督徒要更敏感。我们经常讲，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呢？最基本的判断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底有对罪有没有觉悟了，你到底对罪敏不敏感了。如果你圣经说的罪你不承认，那我们基本上对你的信仰是不再相信的，我们把你当做非信徒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当一个弟兄犯罪跌倒了，单独找他谈不听，两三个人跟他谈还不听，告诉教会还不听，把他看成税吏和什么，所以我们就把你看成非信徒了，懂了吗？如果你公开的反对抵挡圣经的任何一个很清楚的圣经的原则，我们会把你当作外邦人，当然是按照程序，可能是你的软弱可以帮助你悔改，但如果你一直抵挡到底，我们就把你看作非信徒，这是有道理的。好，注意，你看，又因令他们发现他们的本性之后呢，你看，当他们按律法检查自己的时候呢，就越发知道罪，为罪而谦卑，以致憎恶罪，同时更明确认识自己需要基督和他完全的顺服。照样律法对于重生的人去防止腐败禁止罪恶上也是有用的，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不是因为我有恩典了，我在恩典里了我就躺平了，或者我就根本就 不管律法了，这错误的概念。律法不能给你带来救恩，不能靠律法带来拯救，不能靠守律法来解决你罪的问题，你必须靠主的恩典。但靠着主的恩典之后呢，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有神的圣灵在你里面，借着圣道来洁净你，所以圣道就成为你的一面镜子。其实这个律法的范围就扩大了，扩大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圣经真理都是律法了，懂了吗？是广义的一个律法。等会儿呢，就是雅各书里面的使人自由之律法，那个律法不是摩西十诫而已，也不是旧约圣经而已，是包含了新约的任何真理的法则，都成为基督徒的，是我们自由之律法。基督徒要羡慕上帝的真理，而不是践踏。所以呢，对重生的人来说，他可以防止腐败，对吧？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当我靠肉体的时候，当我靠想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呢，肢体中犯罪的律就工作了，就开始引诱我，我是我愿意行的善没有行出来，不愿意做的恶什么又做的就跌倒了。到保罗说真是苦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敏感，我犯罪跌倒了，辛苦圣灵的责备，真理的关照，律法的标准，他知道他错了。然后呢，他就在神的面前，哦，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就什么，我就可以脱离了，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脱离罪了，你就得救了。所以每次把你拉回来，你明白吗？所以我经常讲什么呢，上帝的恩典其实透过什么，就像你那个放的风筝一样的，那个风筝你可以飞啊，飞得很高，对不对？但是不能飞跑了，对不对？所以下面有一颗什么，远看你看不到，是一根线，那根线把它拉着，对不对？来把你不至于飞得超越那个范围，它会把你拉一下，太低了不行，逻辑要让你飞高一点，对吧？它有些办法让你飞高一点，对吧？飞太高要把你稍微拉低一点，对吧？所以呢，你不能够断了线的纷争你就跑掉了。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我注意看哈，就是律法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废掉的。好，我们看后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又因律法的威吓就指出他们的罪所应得的，虽然得免律法所威吓的咒诅，但因罪的缘故在今生要受苦。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犯罪，神透过圣经的真理什么呢，给你威吓哈，你要悔改，你不悔改但你就要灭亡，当然你不可能灭亡，对不对？但是你要什么，今生受苦哈。所以大卫什么，我们经常讲，很多人用这个问题哈，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一夫多妻，没有直接说一夫多妻，直接说这句话，一夫多妻是罪，圣经没有明说，对不对？但神正面说一夫一妻是合乎上帝的，否则都是不对的。但有人说大卫很多妻子啊，对吧？所罗门也很多妻子，雅各是两妻什么，两妾，亚伯拉是一种一妻什么，一妾。所以为什么后来伊斯兰教他有可以娶四个老婆呢？他是自卑导致的骄傲，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使女生的，所以他一直自卑。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后来发现，如果他呢，把一夫多妻了变成大家都平等，对，增加一点民族自豪感、宗教自豪感啊。当然后来什么，甚至基督教这些异端比如说摩门教，有一段时间，现在说好一点了，他们也容许多妻，但他们很守律法，就一定不能未婚同居，因为未婚同居马上开除教籍的，性跟不性一谈恋爱就把你开除教籍的。但是他又可以多妻，现在改了一点，说好像现在有点收回来一点了，因为他的总部在什么，在犹他州嘛，他是那个摩门教的那个老巢在犹他州，他们那些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摩门教，他们是以前是可以多妻的，都说到这，他说圣经没有明说，不对的不能明。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其实什么呢？其实因罪的缘故，你看大卫后来什么？其实雅各四两妻两妾有没有痛苦啊？很多痛苦啊，后代不敬钱了，对不对？结果后来呢，十一个哥哥，对不对？十个哥哥把约瑟什么，本来把他杀掉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家里面的后代就一代不如一代的不敬钱了就是为什么神一夫一妻是要人得到敬钱的后裔嘛？但当你多妻的时候呢，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大卫呢，你看后来说刀剑永不可以离开他的什么家，对吧？所以呢，但因罪的缘故在今生要受苦，所以大卫有没有受苦啊？你记不记得雅各的在法老王跟大哥法老问他多大了，对吧？他说你仆人的年日又苦什么又少，对吧？又苦又少。为什么呢？就雅各后来因为他两妻两妾给他家庭带来很多痛苦的， 懂了吗？所以给他的儿女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呢、啊。当然大卫就 更厉害了哈，对吧？亚沙龙背叛他亲生的儿子，对不对啊？奸淫他的妹妹，对吧？后来亚拿尼亚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什么篡权，对吧？也是篡权，对吧？所以呢，后来大卫的妃嫔被他的儿子在光天化日下就戏弄，对不对？这个都是什么？都是神羞辱了大卫，对吧？当然他跟八十八岁的第一个儿子什么也死了，所以他这么好，我们注意，照样律法的应许也只是他们神喜悦人的顺服，并遵行律法所得的祝福，不是因行工作之约的律法而得，不是行为之约哈。所以人行善弃恶，是因律法勉励他行此弃彼，就是行那些美好的，弃掉那些不好的，那些律法的标准，这不足以证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明白吗？很多弟兄姊妹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哈。法律主义哈，法律主义什么概念呢？好，你一强调圣经的原则了，你就律法主义，错的。你把我们不放在恩典之下了，不对。我跟你讲哈，我自己遵守的一些，我们在教会坚持的，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坚持女人不可以讲道啊，对吧？关于离婚再婚的问题啊，我们是比较严格的按照圣经来的，所以也有人会指责我们，说我们教会是律法主义的教会，这个我可以理解。当然，我们所坚持的如果不是圣经的原则，那确实是偏律法主义，但如果我们认为还是圣经的原则，我们认为我们不是律法主义，我们既不要律法主义，我们也不是反律主义，明白吗？我们不是反律主义，我们遵守圣经的一些绝对原则，不是又把我们放在律法之下了，不在恩典之下了，因为罗马书讲的嘛，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所以他就表达什么呢？说所以人行善弃恶，是因律法勉励他行此弃彼，这不足以证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哈，千万不要扣帽子哈。扣帽子说、哎、你们不在天赐教会，在律法之下了，不在恩典之下了，我们一定避免律法主义。因为林兴长老坐在这里哈，我们也曾经跟律法主义的教会人也有些抗争的，我们跟以前灵恩运动也特别灵恩派的特别极端的异端的那灵恩派我们有抗争哈，对吧？菲利普也坐在，对吧？我们在山东跟韩国来的那些可以说基本上是异端灵恩派面对面的抗争了一下，他们在我们不在，他们不在我们来，结果呢，我们那天晚上我专门去跟他辩论了一场，那是很糟糕的，就你不能够祷告疫病赶鬼，你不能放言你还没得救，那不行，我说你这个一定不行，你这个是异端的。所以我们也，但我们也跟律法主义也有抗争了很多年，这个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是不是就做得很好呢？还是不一定，因为人太容易，要么一段时间会放纵，对吧？要么有一段时间会什么回律法，这个很正。但是呢，我们坚持圣经的原则，除非它不是圣经原则，我们要放弃它；是圣经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这个并不是把我们放在律法之下了，我们仍然在恩典之下，懂了吗？这不过呢有点难，弟兄姐妹。好，我们快点了哈，这是第七点，最后一点结束，也结束。上述律法的用处，也并不与福音的恩典背道而驰，乃与之巧妙融合。基督的灵制服人的意志，并赐予能力，使他甘心乐意行神的旨意，即在律法中所启示要行的那些事。基督徒，我们回到总结了，基督徒不是律法主义，我们一定不是靠律法得救，我们不是把人的那规条上升到律法的真理的标准，但是我们也不能反律。反律主义现在也是，欧美是反律主义，欧美的很多国家是反律主义，追求所谓人性的解放，所谓的自由叫为所什么欲为，这是反律主义。但是我们在一些国家一些宗派里边是律法主义，把一些圣经没有的原则上升到圣经原则的时候呢，就捆绑人，辖制人，对吧？扼杀人的自由和创造力，这也是我们不喜欢的。所以我们既不是律法主义者，我们也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在希伯来，在雅各书里面两次讲到什么？唯独那个使人自由之律法，对不对？刚刚我读的经文里面最后一节经文，我用那个经文，对吧？乃是那些为了考察那些使人自由之律法，你实在的遵循出来，就必在你就上帝让你得福，但是所信呢就蒙福。我们总是用祝福的话给大家结束读的经文哈，要么荣耀归给神，要么是人得到祝福。所以呢，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的用处，并不与福音的恩典背道而驰的。对，律法的精义是指向基督的，懂了吗？所以呢，基督是把律法成全出来了，所以我们信靠基督更会顺服上帝的心意， 基督徒要顺服上帝的心意，不是赚取恩典，不但不是赚取你得救的恩典，都不是赚取你赏赐的恩典，你只是尽你的本分。基督徒要羡慕遵守上帝的道。所以雅各书的那个两次讲到自由之律法，那个律法就不是指世界而已，也不只是指旧约的那些民事律、礼仪律跟道德律而已，对吧？但是自由之律法什么？是指新约的所有整本新旧约圣经里面所有圣经原则，所有来自上帝的为了保守我们更多更大自由的真理，知道吧？真理是我们得什么？得自由，明白吗？我当时每次跟大家讲嘛，大家还记得吗？哈佛校训的九个字哪九个字？现在他已经完全背逆了哈，九个字哪？你还记得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事。这是哈佛的校训哈，不现在他已经面目全非，对吧？但我喜欢那九个字。那年我们一起去哈佛的时候，那九个字我那时候就要把它背得牢记在心了。基督徒是应该是的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事，你才能够享受在真理里面最大的自由，否则你就会出问题。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在真理里面。律法本身是好的，我们律法本身没有错，行律法称义，行律法赚恩典就是错的，明白吗？加一个动词上去，人因为人的败坏和堕落，人不能靠自己行律法了，知道吗？人只能败坏。所以律法不要提到律法就你就谈律法就色变，谈律法你就紧张，谈律法你就什么你就害怕，不是的。刚刚朱弟兄也祷告很好的，就是不要谈，就是谈律法不要害怕，但是你靠自己行律法得救得赚取恩典这就错了，这就变成异端了。所以呢，我们期望大家呢，就是既要明白上帝的恩惠的福音跟上帝的律法完美的配合，不能够顾此失彼，更不是彼此对立的，乃是完美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他的恩典，使得每个门都就是圣徒们去爱慕神的律法，去遵行神的律法，去靠着主的恩典胜过一切的罪恶，然后得到最大的自由，然后你能得到最美好的服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明白律法与恩典的关系，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上帝你对我们的带领是何等的美妙。 Z 感谢主，我们是不能靠守律法得救，我们也不是靠行善遵守律法来给我们赚取上帝你自己的恩典，都是主耶稣基督你做成了白白的救恩，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堕落了以后不可能靠自己守律法能够得救，但是你却把律法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罪。因为现在的人类已经越来越狂妄，越来越目中无神，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时候，这种败坏的局面，所以上帝把律法成为一面镜子赐给了希伯来人，也赐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时代的外邦人，看到我们的罪愿意被主光照，使得拣选属所拣选的人就能够悔改认罪，得到诚意的一个伟大的救恩。感谢你主啊，我们也知道，那当然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学习上帝你自己的律法，明白你律法的精义，我们不是固守一些律法的仪式，对，特别是民事律跟礼仪律，很多的做法是上帝赐给希伯来民族的一些独特的一些带领，所以我们有时空的一些限制，那真正的真理是超越时空的，跨越时空的桥梁，能够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仍然是实用的，这些真理那就被扩大为使我们自由的律法，那就是上帝的道，能够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当然我们仍然不是靠守住这些准则来得救或者赚取更多的恩典，乃是我们在里面被保守，能够被赐福，让我们能够荣耀神，也给我们避免肉身带来更多的苦难。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继续的学习怎么理解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好让我们既不成为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我们也不是一个法律主义者，我们乃是有恩典有真理，在主的里面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来做我们地上的生活，从而让我们能够不断的领受你的真理， 能够得到 更大的真理里的自由，也让我们的服事可以更讨主的喜悦。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